1935年11月22日，在通往园林大宴席的山道上，红二方面军的先头部队17师49团侦察排的同志们，正迈着矫健的步伐，翻山越岭，跨溪过涧，向南进发。当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胜利结束长征之后，红二方面军也于1935年11月开始了长征。19日，自桑植出发，经过一番激战，歼敌3个营1个连，强渡风水，突破了敌人的包围。这一天，侦察排是受命去夺取沅水渡口的大宴席。沅水渡口是红二方面军长征必经之地呀，要是不夺取呢，就会被敌人堵得沅水风水之间，那就有挨打的被动。战士们想到任务的重大，想到不久即将和中央红军会师，个个忘却了连日来行军作战的疲惫，精神抖擞啊。在傍晚时分就赶到了大宴席，他们隐蔽在村后这树林子当中，仔细地观察渡口的情况。大宴席呀，是一个只有10多户人家的小村子，依山傍水，北岸呢是敌人的哨所，紧靠渡口这么一幢木房子。村子里已然见不着老乡的影子了，只有20几个匪兵在这村子里啊转来转去。渡口呢拴着这么几条木船，被江水冲得摇摇晃晃，沅水由打村前头向东奔流而去，江中礁石嶙峋，湍急的江水拍打着礁石，浪花飞卷，发出来哗哗的巨响。江对岸横枕着一座陡峭的大山，山腰上还有2幢木房子，10几个端枪的家伙幽灵一样的在那儿转来转去。渡口的敌人并不多，而且一看呢戒备松懈，看这样子敌人对红军已经突破风水的情况还不了解。咱们排长分析敌情，提出了自己的想法，趁敌人毫无准备，只要天黑下来当即动手，先夺北岸再取南岸。南岸的敌人呢居高临下啊，容易察觉北岸的情况。因此上排长一再强调，夺取北岸既要迅速，还尽可能做到一枪不发，以免惊动南岸的敌人。战士们一致赞同排长的意见。这天渐渐黑下来了，夜死一般的寂静。侦察排的同志们悄悄地摸下山坡。这时候天黑了，敌人全都龟缩到这个小木房里，门外头只有一个哨兵抱着枪缩着头靠在这柱子上。排长带着2个战士迅速地摸了上去，正准备动手呢，突然这小木房这门啊这么一开，又打里边出来一个人。排长和2个战士赶紧往后退，一闪身进了大道旁的厕所。这哨兵啊一点头，报告连长，没有情况。出来的这是连长，好查岗呢，拿着手电筒四下照了照，冲对岸呢那山坡上画了2个大圆圈。那么一会儿对岸呢也拿这个手电筒冲这边画了3个大圆圈。哎，这就是啊平安无事。这匪连长就奔这厕所来了，排长他们赶紧往厕所后边躲。这匪连长这么一进门，2双大手一齐呀，就掐住了他的脖子，底下还有人把他这腰就给他抱住了，好，连掐带抱就给他放躺下了，拿过绳子来，哎，把他给捆了个结结实实，同时把嘴巴也给他堵上了。 然后扛起来迅速撤回山上。经过审问，证实了敌人确实不知道红军突破重围的消息，渡口也未增加兵力。问明情况之后，排长拿起手电筒，两个战士在后边跟着，又奔这哨所来了。其他的战士呢，在后边拉开很长一段距离，悄悄地尾随。敌人的哨兵啊，站在门口还迷迷糊糊呢，哎，看前边来人了。当时他那连长转了一圈又回来了，一个劲儿直点头。俩战士由打两旁边刷刷就扑上来了。这哨兵还没等明白怎么回事呢，就见阎王去了。战士们立刻往上闯，就包围了这个哨所。十几名战士端着大枪撞进了大门，大喊一声不许动，交枪不杀。这真是晴天霹雳呀，吓得屋里二十几个匪兵魂飞胆魄，哆里哆嗦乱作一团的，找枪也找不着了，全在枪根竖着呢，一个个只好乖乖的举手投降了。南岸的敌人呢，大概听到了北岸有点什么动静，拿着手电筒啊向这边询问。排长赶紧拿着手电冲对面画了三个大圈。哎，没事儿没事儿，弟兄们闹着玩呢，就把南岸的敌人给稳住了。战士们一枪未发就收拾了北岸的敌人，立刻分头寻找船只，做好渡江的准备。这时候红四十九团在军团政委王震同志的带领下开进了大雁溪背后的山上。侦察排的同志马上汇报了情况，仍然按照原计划去袭击南岸的哨所。在夜色的掩护之下，他们一帆风顺就渡过了沅水，以极其敏捷的动作把敌人的哨所给包围了。敌人看到北岸呢没有情况，半夜了都睡觉了，连哨兵都睡了，战士们呢直接推开这虚掩的大门，拿手电光这么一照，这屋里头大炕上十几个敌人横七竖八，哧哧鼾声啊此起彼伏啊，睡的呀还挺热闹，也有磨牙的，也有放屁的，还有吧嗒嘴的。战士们把敌人挂在墙上塞的这床头这枪支全部给收缴了。这功夫还不醒呢，起来起来起来，赶紧把他们给推醒喽。这匪兵们揉揉眼，这还没天亮呢，闹什么？谁跟你闹啊？赶紧给我起来！有几个这么一睁眼，哟，眼前头都是戴着五星帽的红军，黑咚咚几十条枪口把他们给包围了。饶命饶命啊，爬起来就磕头。占领南岸渡口之后，侦察排迅速把团部和担任团队前卫的第三营给接过江来，分兵控制了周围的山头，并四处寻找木头准备架设浮桥。突然呢，机警的哨兵就发现上游晃动着手电的亮光，隐隐约约还有划桨的声音。怎么回事呢？是这伪湖南省主席何健连夜派兵乘坐三只大船前来增援。他们来的真是时候啊，团部当即命令战士们做好战斗准备，趁敌人呢不明情况把他诱到南岸再进行消灭。黑漆漆的天哪，就好像倒扣着的一口大锅。战士们迅速架起了一排机枪埋伏在江岸，警惕地注视着敌人的船只。敌人这船只越来越近，战士们问船上什么人，深更半夜干什么去了？ 敌人万万没想到说话的是红军，有个破锣嗓子的家伙站在船头上一咧嘴，他妈的，老子是保安十八团，哦，自己人呐，弟兄们辛苦了，赶紧上岸喝两盅吧。嘿，哎，这他妈的还像句人话啊！等会儿，等会儿，靠岸，靠岸，靠岸！嚯，这敌人乐乐呵呵的，争先恐后，大船靠岸，这就要上岸。有十几个红军战士提着马灯，蹭蹭先行跳上船，刷刷刷，把他们摆的船头这枪啊，就都给他们收了。哎，干嘛呀？这是敌人呐！在这个灯光照耀之下，这才看清红军战士们帽子上闪闪的红星。哈哈哈，上当了，还打算顽抗，被红军战士一刺刀就把这家伙给挑到水下。谁敢顽抗，这就是他的下场。不敢不敢不敢。这是三只船呢，头只船这么一靠岸，后边呢还有一只小船。这大船的后边啊，有个小船，是他们这营长。哟，一看对面不好，拨转船头，这就要走。咱们这三营营长一跺脚，蹭一下，游到大船上就跳上了小船，生擒了敌营长。好，这一仗一枪未发，就俘虏了300多个敌人，还得了那么几只大船。敌人沿江布下的第二道封锁线就这样被我军粉碎了。第二天，红军浩浩荡荡踏着连夜架设的浮桥，跨过沅水继续前进。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第16师300-400名红军呢，在1935年11月30日来到了安化蓝田镇，离蓝田镇20里路的三角塘。这儿有个恶霸地主叫谢长庚，是三角塘挨户团总兼委保长。1927年大办农民协会的时候，农会会员呢抓了他，戴着高帽子给他游街，还罚了他的款，出了他家的谷子，把他给恨得咬牙切齿啊。大革命失败之后，他勾结蓝田镇的伪团防局，残酷地杀害了农会的主席，捣毁了农民协会，从此更加横行乡里，鱼肉百姓，成为三角塘这一带一只恶狼啊。当红军要来的消息传到三角塘，这个谢长庚依仗着自己手下有这么几支破枪，他还是啊继续作恶。红军来到这儿之后，根据群众的强烈要求，决定抓捕这个谢长庚，镇压这只恶狼，为民除害。第二天吃过早饭，有4名红军战士换上长衫，拿着雨伞，化妆成教书先生的模样，把这手枪藏在长衫的下面，就奔这三角塘出发了。30多个全副武装的红军战士由刘排长带领，不远不近的在后边跟着。4个红军侦察员到达三角塘之后，立刻把这谢长庚的家就给他监视起来，后面上来的30多个红军战士紧接着把他这房子就给他包围了。刘排长带了几个战士冲了进去，却不料啊，这老家伙谢长庚由打房屋后边这阴沟里逃跑了，他房子后边是山呐。红军抓住了谢长庚的老婆还有他的儿子，把他们关押到离部队驻地不是很远的这么一间茅屋里。白天呢，有2个战士在这看守着，可到了半夜就把这战士啊给撤了。谢长庚躲到这山里，知道这个情况之后十分的高兴。这一天后半夜，他带着几个狗腿子悄悄的到这茅屋的跟前， 四周围查看了查看，果然没有站岗的红军。谢长庚把手这么一招，带着这几个狗腿子就要往前冲，七手八脚把这门砸开，刚打算往里闯，就听里边啊大喝这么一声：“不许动！”又打这屋子里蹭蹭蹭窜出来几个头戴八角帽、手端步枪的大汉。当时这谢长庚腾腾腾倒退几步，扑腾就坐在地上了。怎么，红军早就了解了谢长庚啊最喜欢他那宝贝儿子，所以设下这么一个圈套。白天呢，你看着呀，把谢长庚的妻儿关在这茅屋里，到了晚上啊，趁着夜黑悄悄的又把他们给押走了，这屋子里换上几个红军战士再次埋伏，就专等啊这谢长庚入圈套呢。现在还没等他明白怎么回事呢，已然被红军战士给他五花大绑了。那几个狗腿子跟他那个妻子儿子也被红军教育了一番之后都给释放了。12月3日，红军就在这个村头上把这个双手沾满了人民鲜血的反动地主谢长庚给处决了，然后张贴这么一张布告：一切恶霸地主、土豪劣绅，你们听着，你们胆敢残害穷人、迫害接触过红军的劳苦大众，这就是你们的下场。谢长庚被处决的消息传到了三角堂之后，劳动群众们奔走相告，感谢红军为民除害。当地有个教书的先生还写了这么一副对联，上联是身为保长头难保，下联是名叫长庚命不长啊，横批四个字：大快人心。1934年农历8月初2，红六军团西征，来到城步县衡水界下的花龙。大清早的，花龙的贫苦农民肖祥作就上山割蛐蛐了。中午的时候，祥作的妻子肖大嫂把家里仅有的半升米给煮了，正等着呀祥作回来吃饭。这个时候，九个红军战士来到他们家的门口：“大嫂子，您好啊！”肖大嫂一看这些背枪的人，有点害怕：“老总们好。”“大嫂，我们是红军，叫我们同志吧，我们是打富济贫的。”“红军，打富济贫？”肖大嫂啊，有点不明白，怎么天下还有这样的军队？红军战士一看肖大嫂满腹的疑团，又进一步向他宣传了红军的主张。肖大嫂越听越高兴，明白了红军都是好人呐，是帮助穷人的，连忙给倒茶端水，把红军战士请到屋里坐。这个时候，红军的班长用商量的口气问：“大嫂，你们家有饭吗？卖一点给我们吧，可以吗？”肖大嫂这个时候也注意到战士们因为饥饿劳累显得疲倦的面容，怎么办？答应吧，家里再也没有米下锅了，给他们吃了，丈夫回来没有饭吃。不答应吧，红军是为我们穷人打仗的，劳累辛苦，怎么能让他们连饭都吃不上呢？把饭给红军吃，再为丈夫啊煮点杂粮吧。肖大嫂心里这样决定了。可是这半升的米饭九个人也不够吃啊。班长啊，这锅里就有半升的饭，我再给你们呢做点的蕨根吧。不用了。大嫂，班长站起来说，我们呢马上要赶路了。有一点就吃一点吧，没有呢也不麻烦您了。肖大嫂赶紧把饭端出来，又拿了九只碗、九双筷子：“同志们，你们就将就着吃吧。”好，班长把饭接过来， 把这饭分成了八份，每个人只有半碗，让这八个战士啊赶紧吃。战士们都知道，班长除了跟他们一块打仗一块行军之外，还负责管理全班的工作。他们休息了，班长还要工作，他就像老大哥一样关心着班里的每一个战士。每次吃饭都是让战士们先吃，他自己最后再吃。你看今天又是如此，看着班长消瘦的双颊，深陷的眼窝，战士们怎么舍得自己吃，班长不吃，谁也不动筷子。哎，班长一看，同志们快点吃啊，班长您带头吃吧。站在旁边这肖大嫂有点奇怪了，刚才说要吃饭吗，现在饭盛好了怎么都不吃啊，这一个个的。他认真这么一打量，这才发现九只碗有一只碗呢没饭。同志，提醒这位班长，您少盛了一份啊。他这就拿起筷子要在那八只碗里啊分别再匀出一点来。班长把肖大嫂给拦住了，把这碗呢抢过来夹到自己这个腋窝里。同志们，我不饿，我还能坚持得住，大家赶紧吃吧，我们一定要按时到达目的地呀。战士们都着急了，不行，那班长您。班长打断了他们的话，果断地下达了命令，一切行动听指挥，我是班长，我命令你们马上吃饭。战士们了解老班长的脾气，一个个含着眼泪端起这半碗饭。肖大嫂看着这感人肺腑的场面，心中万分的激动，多好的军队呀，他们就是红军呐。他急忙又到屋里翻出了一个生红薯，塞到了老班长的手里。同志，你一定要把它吃下去，吃了才好赶路啊，才好到前面为我们穷人打敌人呐。班长接过了红薯，不容肖大嫂推让，坚决付完了饭钱，这才跟同志们吃完了饭登城上路。